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川普政府行政令，关于微信 TikTok 的这个交易禁止令出台之后啊，是一波三折。先说这个微信，微信禁令是被加州法官比勒给喊停了。哎，您琢磨一下，可笑吧？一个在全世界臭名昭著的，通过删人帖子啊、封人账号、取消群落、肆意打击限制言论自由的，输出中共集权价值观的这么一个领军的科技公司，竟然被以言论自由的名义给保护下来了，啊，多么荒唐啊！但是在这份荒唐讽刺之中，我们要有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应该去感激美国社会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平衡制约机制，而且感激这种平衡制约机制可以给未来的中国提供参考。它怎么好呢？它可以暗淡这西方的红太阳。哎，你不要再来一个西方红太阳升来这么一个东西啊，也杜绝了任何以宗教或者革命的理由啊去诞生的政权和政治集团。而且这种诞生的这种政权和集团，归根到底啊，以人民的名义建立的政权，最终可能是什么？权力大的让人民无法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保有美国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啊，要比让某一种公认的说你这事儿就错的，你这事儿干的是很卑鄙的，哎，即便是他是错的，即便他甚至是卑鄙的，你也允许他发生，你不能给他消音。你说的不对啊，你是反革命，所以我打倒你。这种做法我们很熟悉，对不对？它会让我们推翻中共之后，迅速的用另外一种暴力、另外一种谎言机器取而代之。那什么，中共垮台之后，我再调一台宴客。啊，就这种心态，你想想，跟李自成进北京啊，跟毛泽东的8341那宿命是一样的。人类历史上啊，这个很多这个刻骨铭心的暴力吧，都来自于什么？自以为是的思想正确啊，这种自以为是的这个思想正确，还会让不同的思想消音，甚至让拥有不同思想的人呢消失，肉体消灭。巴黎公社。杀死自己定义的卖国贼，谁跟自己不一样就是卖国贼啊！然后烧毁民族文化遗产，什么巴黎圣母院呐、卢浮宫啊、市政厅啊，然后公社社员们干什么去了呢？啊，干完了伟大的革命破坏之后啊，最爱去哪儿啊？去蒙马特高地，那里遍布着大炮和妓女。哎，你看吧，战斗与享乐，革命与堕落，同时伸手即可得到啊！可是巴黎公社的传人。这些共产党人们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是错误的，他们依然要到拉雪兹公墓去，是吧？为巴黎公社社员墙去献花。80年代以前是穿呢子大衣的啊，苏联的那些书记们。80年代以后呢，呀，就是那些刚学会打领带的中国的红色权贵，杜绝真相，拒绝批评，你最后就到郭沫若那个份上。搞什么唯物史观，为革命的需要去打造历史，培养出一批歌功颂德的献媚者。最后呢发展到什么呢？啊，习近平当下的这搞得文字狱了。批评就变成了对伟大领袖的猖狂进攻。那任志强就是典型的例子嘛，在朋友圈发个言论啊，也拿了去做罪证。啊，现在是贪污判罪，贪污有没有呢？莫须有啊。18年的重刑验证了两点。第一，任志强对邪恶体制的切割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18年的代价。第二是什么呢？习近平对不同的声音的切割需要多么大的愚蠢。他自己现在声称的是不是在这联合国的视频讲话说是巨大的历史变革呀，啊，这么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这么巨大的内忧万患的时刻，你却推开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你去切割众多的社会资源，然后剩下谁呢？就剩下你的什么枝江新军啊、浦江新军、闽江新军、什么新西北军，剩下你的新四军了，那你不等于孤家寡人了吗？任志强做切割获得人性的新生，习近平做切割啊，就带着这个党啊末路狂奔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微信禁令的法院暂停裁决中啊，我们看到的美国建国之父他们设计的制度和宪法是多么精巧的保障了言论自由。 而这份让人说话的自由，对于维系社会公义、维系政府和公权力的谦卑，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在惊讶于美国建国之父的政治智慧之余啊，我们依然要警惕，恶魔无孔不入啊。法官比勒的这个裁断，在当下显然就是在破坏川普斩断中共爪牙的努力嘛。其实微信事件的本质啊，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微信存在的本质，它本身就是扼杀言论自由啊。你没有办法去跟狼啊，一个野狼去商讨咱们今儿下午吃什么素食啊，你没办法跟他谈素食，你也没办法跟魔鬼探讨善良。川普政府行政令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微信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他大量的搜集美国组织机构和人员的这个数据，个人数据，对美国人民隐私也是个侵害。而这一点呢，也是法官裁决中予以承认的。所以美国商务部是已经做好准备进行上诉了，就说你法官说的是言论自由，我跟你谈的不是言论自由问题，我谈的是侵害美国安全的问题。近四年来，川普在美国各级法院中已经进行了这个保守派法官的大批的委派，然后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呢也进行了任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保守派的一些行政措施和观点的一种保全。这样子的话呢，我想呢，即便是走司法程序，微信啊也必将在美国最后绝迹。而法官比勒宣布的呢，你看吧，它也叫做暂停令，对不对？那么既然是暂时停止，那就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就会让微信呢无法建立可靠的后续服务，而用户嘛也自然嘛，随着用户群落的转移，你就逐渐就离去了，就不在他这玩了，是吧？市场衰败是必然的，而这种衰败呢还会加速，为什么呢？因为中共海外影响力在不断的降低，跟中国那边打交道做生意的越来越少啊。伴随着越来越多民众的看清中共的邪恶啊，也伴随着翻墙技术的完善嘛，其他平台啊也在迅速成长啊，替代微信的作用会越来越多，那么加快衰败的进程呢也是一种必然。所以一句话，川普只要宣布了禁制令，发出禁制令，就是要微信死啊，微信也是啊，等于现在是等于是判了死缓吧啊，也是不得不死了。但是对于 TikTok 来说呢，就没那么简单了，中美博弈的成分就要多了。一句话就是说，即便是川普想让 TikTok 活，中共也会让他活不成。哎，为什么我会出此言呢？这个 TikTok 作为视频分享平台啊，他达成协议与美国科技巨头甲骨文还有零售商沃尔玛组成新公司。但是组成新公司之后呢，商务部禁令获得缓期执行，甲骨和沃尔玛加在一起说是拥有新公司 20% 的股份，再加上这个 TikTok 原先的美国的投资，其实新公司美国公司占的股权呢不低啊，高于 20% 吧。但是昨天呢，川普总统在福克斯新闻说如果 TikTok 的中国拥有者，那个叫字节跳动嘛，如果对新公司拥有任何控制权，他的行政当局就不会批准这项协议。这是美国川普突然来了一个态度啊。而同时呢，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社交网站说，他了解北京不会批准 TikTok 与甲骨文与沃尔玛的交易啊，认为那份协议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啊，危害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尊严。既然是著名的这个叫雕盘手嘛，这个胡主编呢肯定是奉旨行事，人家不扔个牌出来他啥也雕不着，对不对？那么所以说不批准交易的决定肯定是最高层习近平下达的，不会是胡锡进自己杜撰的啊。那这就很奇怪了，你看双方政府啊都不同意了，那是怎么个情况呢？咱们今天分析一下啊。这个 TikTok 啊，最引人注目的实际上就是一条，它在美国1亿的现有用户。尽管有不少说技术方面支持资料说这个 TikTok 在核心算法上有多少多少独到之处，其实这些技术都是在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基础上完成的。 TikTok 能做到的，那么脸书、谷歌啊也可以做到，而且是不难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同样的技术，美国社交平台在美国用起来是受到巨大限制的，因为这种限制，所以很多算法呀，它不这么去玩啊，因为什么？有法律制约和道德底线。但是 TikTok 呢，可以在大陆呢成功的推广经验啊，有它这个经验以后，迅速的在美国的啊这个 copy 迅速膨胀市场，然后。怎么证明？你看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叫 NPR 嘛，他就说了一群美国青少年起诉 TikTok， 有证据显示 TikTok 获取了美国青少年用户信息。那么律师聘请的技术团队呢，通过对 TikTok 的数据传输路径的研究啊，说 TikTok 的是这样的，是把美国用户的信息传输给了与中国政府、中共政府合作的第三方。那什么信息传过去了呢？包括你下载了 TikTok， 你玩 TikTok， 你的精确的地理位置，甚至还可能包括你的心理及生理健康状况，包括你的宗教信仰和性取向。这样子的话，这原告代理律师就说了，要你这个事儿可不是就一群青少年的问题啊，他准备把它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型诉讼，案件影响将涉及美国范围数百万的 TikTok 用户。这些事儿哈，就是 TikTok 干的这些事儿，在美国是非常明确的是非法行为，包括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法，也包括违反了生物识别技术法案。美国科技公司不敢干的活 TikTok 就敢干，所以美国科技公司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去发展那些核心算法， TikTok 发展了呢？就是因为市场导向，这个市场美国科技公司不干， TikTok 上很快。你看，了解你的上网的特点，对不对？知道你的心里面想什么，知道你的兴趣，然后很快还能帮助你建立一个跟你有着同样兴趣的什么一个群落、一个部落、巨大人群，这样你玩起来是不是很上瘾呢？是不是？这样的话，你想青少年他本身就缺乏判断防护意识，就很容易上钩。那虽然说 TikTok 技术上是乏善可陈，但是呢，你看看。他通过不道德手段获得的惊人市场占有率啊，让人无法侧目啊。问题就出在这个无法侧目的1亿的用户上，而且是不断的增加。对于科技公司来说呢，想要它；对于投资商来说也想要它。为啥？巨大的财富嘛，你投资商搞金融的运作上市，是不是一笔金融财富？你科技公司得到它了，你可以自己迅速扩张市场嘛，而且把对手给挤垮了，1亿还不把对手给挤垮了。那么川普政府除了要顾虑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还要考虑的是什么？怎样终止，至少是弱化 TikTok 对美国民众隐私的大数据掠夺。这个数据啊，你上亿的这种数据起来，1亿人口，朋友们，这可以支配一个国家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了，你说多可怕。但是川普有个巨大的顾虑是什么？他不能够像打击微信那样说停就停，因为微信主要是围绕着美国的华人圈子，对主流社会影响不大，而 TikTok 已经深入美国青少年生活当中了，而由此呢会影响什么？每个青少年身后应该都有个家庭嘛，影响巨量的美国家庭。如果因为国家安全问题你把它给关了，你说会带来多少人口潜在的啊，对川普政策的反感。1亿的青少年，咱们按年龄的分析啊，估计就3-4千万拥有选举权。投鼠忌器，朋友们。这些孩子不会说因为川普的经济政策啊搞得怎么好啊，外交多大的成就啊，以色列跟谁建交了，然后我就判断你是不是好总统。不会的。本来你想在美国是左派占领的教育系统，对川普就没有好感，教育出来的孩子一听到川普就说好多脏话，所以这下子孩子们你看看又因为自己的一款自己很喜欢的好应用被禁止了，他会更生气。孩子们你想是什么脾气？因为一个圣诞礼物就会记恨父母很长时间的，对不对？那是川普老爷爷当然不愿意孩子怨恨他嘛，对吧？至少11月大选之前不要恨他。这就是川普要促成 TikTok 交易的初心，但是这依然呢要跟国家利益进行平衡的。刚才说了，这个数据拿到了中共手里，都能够影响美国人的生活消费习惯，影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啊。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充分控制 TikTok 的风险呢？还不让这左派教育出来的学生们在大选之前恨川普，不投他的票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才算踏实？百分之多少？哎，那商人出身的川普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控股权。对于技术上啊，什么云存储啊，是存新加坡啊，存哪儿也好，哎，川普不熟悉，他就是要未来的这个公司，美国公司要绝对控股。这就是川普政府对现有交易不满并要终止交易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共那边习近平怎么想呢？哎，第一，我跟你说，这川普恐怕还真是不够老辣。中共这个特质啊，他即便不控股，哎，他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微软控股了吗？谷歌控股了吗？脸书、谷歌、YouTube 哪个中共控股？他有多少股权呢？但是你看，哪一个不在老老实实的听中共的调度呢？即便是表面上，有些现在脸书已经出来站了表态了啊，做切割撕破脸了，但是私下的运作依然是无所不在。TikTok 就算交给美国公司控股了，带着中共文化组织基因成长的 TikTok， 母公司是抖音嘛，它能有多少程度能摆脱中共的控制，或愿意摆脱中共的控制呢？所以说别忘了，中共有历史的，是把党支部是建在连上的，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啊啊！第二是什么呢？川普的投鼠忌器啊，对于中共来说，一看就看出来，你就是你这个川普的软肋就在这儿了。中美面临现在是全面冲突的态势，谁也不可避免了，已经把中共逼到了墙角上，他打也打不过，你玩也玩不过，对不对？那怎么办？他希望再找到当年克林顿的八年，然后小布什的反恐十年，奥巴马八年，这都是黄金发展机会，对不对？都对中共网开一面嘛。只要再有这么一次机会，中共哪怕是在军事科技上依然落后，但是在美国成立党支部绝对没有问题了。所以一句话，只要能让中共活下去，中共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习近平就是要砸掉 TikTok 这个金蛋，金饭碗，也要黄掉这笔交易，因为黄掉这笔交易对于习近平，对于中共来说益处更大，就可能啊让川普失去 TikTok 的3-4千万用户，那潜在的怨恨川普的选民。所以大家就啊这事儿就可以看清楚了啊，川普为了大选要促成 TikTok 交易，但是为了大选却牺牲国家安全利益，川普又不干。为什么呢？他违背了这位老人家竞选总统就是为了美国能拥有真正的未来这么一份初衷嘛。因此控股权意味着 TikTok 的相对把控，最符合川普的意愿。如果达不到，川普的第二手计划是11月12号完全停运 TikTok。 你看这个日子选的对不对，11月12号实际上是推选到11月3号大选，大选过后10天，然后再停运 TikTok。 为啥？很明显嘛，就是充分减少交易不成造成的用户的不满啊，会影响他的选票。这充分反映了什么？也反映了川普对这个交易不成功的重大预期，而不是媒体流露出来说川普对这个交易祝福。不是的，真实川普骨子里心里想的是成不了。那么习近平呢，即便是否决了，或者说压根就不想让交易成功，来赌川普失去上千万选票，他也得干嘛？要做后手啊，他要加强宣传的。交易不成功的结果是川普私心造成的，他得让这个现象流露给这个美国人，让美国人造成这种错觉，不能让中共的这份阴谋说让美国人读懂了去啊，那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这个 TikTok 交易当中，什么谁谁谁跟川普这个私交如何，什么什么川普要拿多交易费的多少比例做什么基金，要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传说啊风起云涌，你看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在当下你看看啊，看清这纷乱世事不容易，哎，真的要一双慧眼来啊，哎， 那么说，如果说我还没有这双慧眼怎么办呢？多看江峰的节目啊，是啊，多看咱们节目啊，有益处。其实当然也是吹牛了啊，就是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一些很多事情的一些想法啊，都是个人想法，供大家参考吧。其实我做了一套这个历史节目啊，南北战争，其实那套节目对了解当下的美国社会啊，而是可以增加不少帮助的。反正我至少我是真的花心血去做的啊，就算对你没有帮助，我觉得你看的片子娱乐娱乐，乐呵乐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所以呢，真心的欢迎大家去订阅江峰剧场的这个频道啊，记住你打开小铃铛啊，然后呢，我算一下，加上江峰剧场的更新呢、啊，哎，我呀真的差不多每天都在陪伴着大家了。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